好，大家翻到我们一起读。大家都有圣经吗？都翻到我们一起读好吗？来，预备起。
神吩咐见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及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像天地里和地之上水中的海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洁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母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奴婢、
牛犊，
并他
一切所有的。好，就到这里。好，今天Peter 弟兄在我们中间讲到的题目是谁是你的偶像，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下面时间交给你。
谢主的恩典，又让弟兄姊妹跟朋友一起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也是有机会来听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让我们能够常常的爱慕他的话。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回来一起来学习啊，圣经人物的研究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一起回来，一起来学习啊。下一周我们会从雅各的生平当中来认识神怎么去塑造他的生命，也他是怎么样敬虔的在地上来过神所喜悦的生活。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一路都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从第三的读者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圣经的内容啊。我还有大概两周的时间就去东北亚的地方来做短宣，还有两次在这儿长大，我在想有什么更重要的心事啊，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啊在这边可以学习，能够成为你一生可以受用的啊。我就把这个研经的部分停一停，就跟大家会分享两个特别的题目。第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看清楚，有没有一些偶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要让这个福音传到万民，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还是要我们的教会壮大，从我们大概现在五六十个人崇拜的，后来就变成一百甚至两百，甚至神祝福都变成一千人的聚会，就是我们的目标呢？还是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有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常常忽略，但是忽略这个我们所有的目标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所以这一次就用这两堂的心史来跟大家分享在信仰核心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当我们一起来再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是独一的神，在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间开我们的心眼，给我们看见原来在你以外人的心是充满偶像，甚至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也是有一些神你不喜悦的偶像。求主你用圣灵来光照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以致我们能够对付这些偶像，让他离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的神。主啊，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发出亮光，能够照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常说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间退后看一看，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我们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它不是那么重要。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有时会看见，以为这些我们敬拜所侍奉的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结果带来的遗憾超过我们可以想象。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也常常被一些欲望、文化的产品，甚至于我们所爱的美好的东西，还有我们所爱美好的人来影响我们。我们忘记以神为乐，不知不觉当中就陷在一个拜偶像的崇拜当中，而不自己知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有时我们当然希望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很壮大，很多人可以在这边聚会的地方。但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有时也忘记，我们瞧这样子的目标到底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偶像，以致我们所做的还不能完全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里面有什么偶像，然后我们也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些偶像对我们的影响可以减小，甚至于从我们的内心里面被除掉，让我们能够真的过一个金钱讨神喜悦的生活。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当圣经说神要颁布这个十诫的时间，他一句话，第一句话就跟这些以色列民长，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对这个圣经历史有一点背景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时候就是这大概200多个以色列民从埃及地离开红海进到旷野的地方，神就在这个地方颁布他的十诫。他们原本是住在迦南地的，因为饥荒的缘故就转到这个埃及地里面生活。经过400年的日子，他们都壮大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民族，然后当时的埃及的王帝对他们就非常的担心，而且用不同的诡计要把他们杀掉，然后让他们也在埃及地里面做真正的奴隶，在那边非常的生活，辛苦的生活。然后圣经就说，耶和华上帝看到听到他们这样子的状态，就下去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当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间，他们看见耶和华上帝怎么去用神迹奇事显明他的大能，然后也显明他是拯救他们的神，然后神也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成为他的子民，神要成为他们的神，跟他们立约，成为他们之间非常紧密关系的一个神跟他的孩子的关系。在这样子约跟爱的关系底下，圣经就说耶和华上帝就对这班以色列民长出这个十诫。当时倘若大家在这个群体里面，你会想象得到平常在埃及生活的时间，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劳苦，现在出来有自由了， 到底做什么呢？然后我们他们离开这个埃及，要进到旷野，圣经说要侍奉耶和华，到底怎么去来敬拜侍奉神呢？怎么样的生活才是神要他们做的过的？怎么样的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就在这个在旷野西乃山的地方就颁布这个十诫，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属于神的新的群体，到底他们可以怎么去来生活。虽然他们是从奴隶的状态得到自由了，但是他们这个自由不是一个完全自己喜欢怎么样就做什么样的一个自由，乃是透过这样子的生活，让他们能够在一个范围里面过的自由，而能够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群体。自由没有限制，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那个火车没有轨道一样，它可以产生的坏的影响没有人可以想象。所以神给他们的这个十诫不是限制他们，而是给他们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过得更安全，更得到神的保护，也让他们不会过一个没有政府状态的这个状态当中来过他们一个新的国民的生活的。所以神给这个十诫是要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引，让他们过他们的人生是过得更有爱，更有自由，而且更得到神的喜悦。然后神就在这个十诫当中一开始，因为这帮以色列民已经经历到神的恩典，他们也是蒙神的拯救，所以他们跟神之间已经有一个隔不开的一个关系，就是神是他们的神，这帮人就是神的子民。所以耶和华上帝就跟这帮以色列民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只有耶和华上帝这一位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与他们立约的这一位神以外，他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然后在这个诫命的第二诫就讲到，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的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的有这些白物，也不可自拜哪些的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制服自己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神对以色列民讲出，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在当时以色列民的背景，他们在埃及出来，埃及人所拜的就是太阳神，然后他们去到迦南地，他们在迦南地的当中，这些人是拜这个巴利，还有其他的偶像。他们拜偶像的时间，放纵自己的情欲，在这个庙宇里面的妓女发生这个性行为，然后在他们的这个放纵的当中狂欢作乐，犯罪得罪神，甚至于在迦南地里面他们还会有一个偶像叫摩洛，拜这个摩洛的人要把他们的孩子削掉。他们就是面对这样子许许多多的偶像，然后甚至于他们那些强大的敌国，他们都拜另外的偶像，好像后来我们看见这亚述国还有巴比伦国，他们都拜不同的偶像。在当时的人，他们有这个概念，就是在他们的文化的当中都觉得他们的国家被灭就是他们的神不及其他国家的神，所以当他们以为被灭的时间，他们就觉得哪些神才是最伟大的神，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还是比较软弱。他们有很多这样子的奇奇怪怪的文化的思想影响他们成为他们的偶像，甚至于当他们的国家后来面对冲突的时间，他们面对亚述大军要进到攻这个犹大国的时间，甚至亚巴比伦要攻取他们的国领土的时间， 他们就觉得他们要找其他帮手，他们当时就不是，很多时候不是依靠耶和华上帝，而是去寻找埃及的王帝，找亚兰的王帝，他们就觉得这些都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心里可以得到安全，就觉得他们可以帮这个犹大以色列国抵挡仇敌。他们的内心里面，他们没有真正把耶和华上帝放在神的位置上，然后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人为的所有的政权军队的当中。因此在旧约当中，我们就发现，诶，他们不单只是没有雕刻偶像，但是他们的内心其实还有其他的偶像，这些偶像是影响他们忘记投靠耶和华上帝，而从他们自己的这个经验，从他们自己的过去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面对他们不同的危机。今天当我们看到美国，刚才曹敏弟兄跟我们一起做祷告的时间，要为美国来祷告，到底美国这个曾经称为清教徒信仰传统建立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在6月26号，竟然一个最高法院当中，五个最高法院的这些人投票，四个反对，就下到一个命令说，同性恋婚姻可以在美国50州合法化，合法化。美国很多的人都很高兴，在 Facebook 里面可能你也看见一些彩虹的这个标记，这代表他们非常开心，终于得胜了。他们就觉得已经可以在这个同性恋婚姻的这个大战当中得胜了，然后很多金钱的基督徒就黯然神伤。同性恋明显不合神的心意，从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神不喜悦，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在美国为什么会整个国家这样子的跨下去，一面倒的跑到这个觉得同性恋合法是正确的？我们就看一看这个美国总统，当这个法律通过的时间，他公开有一个在讲话，我们从他的讲话的内容当中大概就知道整个目前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大概是怎么样。他一开始就说 When all Americans are treated as equal, we are all more free, 就是说当人人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平等的对待的时间，我们会感觉有更多的自由。所以他们看自由比遵循他们先祖所看重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从圣经来的真理更重要。所以他也说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write your own destiny, 美国是一个你可以把你的未来写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个地方。 We are people who believe every child is entitled to life and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可以得到这个生命自由，还有得到能够追逐快乐的一个权利。 And slowly make our entire country realize that love is love, 然后要通过这个法律就是让整个美国都发现爱就是爱。然后他最后的结论就说 America should be very proud, 就是美国要非常的骄傲。骄傲什么？骄傲就是能够通过这样子的法律。问题非常有可能就是在最后一个字 proud, 骄傲。美国真的骄傲，他们从人的角度觉得人可以定人社会一切的东西，是人决定人有自由，所以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做的跟其他人所做的没有分别。 然后在这样子的滞后的大环境当中，就变成我们基督徒面对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到底他讲的骄傲从人民的角度产生出来的影响会怎么样？根据一些社会学家讨论的结果，他们研究是说，这个在社会生活的当中，很多决定的一些生活的东西不是短期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好多时候是需要几十年的时候才可以看见一个文明的道德的一个放松带来的影响。在美国，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也面对这样子的挑战。当我的大女儿有机会在这个nursery 就是个托儿园的地方教这些孩子的时间，老师就请他去教这个书，教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孩子还没进这个幼稚园呢，那么小的，但是书里面看到的就是一个家庭，不单只是一个爸爸跟妈妈，已经教导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是建立一个家庭。当我女儿看到这样子的时间，她非常的难过，她也非常的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到底她要不要跟这些小孩子讲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概念。感谢主，她靠主的恩典就跟她的老师说，我不上这一课，我不教这个，就让这个老师来教。往后他还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不晓得在他要坚持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他要面对的困难有多大。但是真的在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当中，我们是以人的自由作为我们生活行为的准则，我们觉得我们的国家要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要为此骄傲，还是美国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当中，谦卑的在神的面前重新看神到底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有一个荷兰的圣经和经济学家，他也是在政府当中当非常重要的这个导师的一个人，叫 Bob Gewas， 他曾经说过，他说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侍奉一个和多过神，每一个人都被更新成为他所拜的神的形象，然后人类也按着他对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情况来建造他的社会结构。这一个弟兄很有智慧，他看得出原来当人内心里面的偶像绝对化成为神的形象的时间，人的心都不知道自己在拜这些偶像，而觉得他所坚持的是对的，然后让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生活都是对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倘若你是一条鱼在水里游，你会感觉到你在水当中吗？你不会感觉得到，因为你就已经完全适应在哪边，你就觉得是个非常自然的。当有一天你被拉上去离开这个水面，你才知道原来有另外一个空间，完全不是你生活的环境一样的。同样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倘若我们都觉得这个美国文化以自由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所以一点点的献祭进到你的生命，你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这样子推广下去，结果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发生早一阵子，一个21岁的青年从北 Carolina 的这个州去到这个 South Carolina 这个 Charlestown Emmanuel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去到这个教会当中，拿他的枪等一个小时，然后牧师跟弟兄姊妹祷告的时间，他就开枪把这些人杀掉，9个人就失去他的生命，他自己也开枪打自己啊。 只是没有子弹了，所以死不去，就结果后来被抓。当人觉得他的自由不能有人可以献祭的时间，非常可怕的事情会发生。举个例子，二战的时间，希特拉他仇恨犹太人，当我们有机会在网上看一看二战的时间到底死多少人的时间，6000万以上的人，就是从一个这样子的意识形态里面扩展出来带来的很可怕的影响。6000万人死在二战的战争当中，没有限制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看见，原来今天美国人就是以他的自由为他的偶像，他们是错误引用他们开国的时间，有一个叫 Patrick、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讲过一句话、他说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这个 Patrick Henry、所以我们有时翻译就说不自由无宁死，就是没有自由的话我就死去。当时其实他的背景不是说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只是希望能够离开英国的献祭，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现在这句话被无限的扩大，当我们去 New Hampshire 看到 New Hampshire 的车牌，你看到什么东西啊？啊 Live free or die，就是引用这句话，然后就是让我们看见美国人的精神就是这样子，我要自由，我要自由，这个自由就成为美国人的偶像。当我们说美国人只有以自由作为他们的偶像的时间，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在拜这些放在庙宇当中的这个像，我们有没有在内心当中也去拜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呢？马丁路德他就讲到什么叫偶像，他在他的这个论善功 A Treatise on Good Works 就讲到他说，如果人在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东西寻找接纳喜乐意义身份希望安全感，哪些东西就是你的上帝。换一句说话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全心崇拜和服侍的偶像。我记得我年轻的时间在公司里面非常努力去工作，最初我还可以坚持能够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我还跟人家说我第一份工作最重要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侍奉神，第二才在我公司里面去工作。我能坚持，所以还能够有一个比较平衡的人生，我在工作里面所经历的不成为我的偶像。后来神给我有机会要提升到一个地步，我的感觉内心里面很高兴，在公司里面我爬升比我的请我的老板爬升得更快，这个感觉很不错的。所以然后就看到我银行开始有很多的收入，就觉得哎呀越来越觉得，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我们叫 career path， 在这个职业的范围里面做更好。后来神给我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要管大概7亿以上的美元一年，然后要上面有400多人，我一句话就决定他们能不能在公司工作。在这样子的权力跟收入还有这个自我状态的发展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陶醉当中，我就发现我自己侍奉神的心去祷告会的心都开始掉下去，然后侍奉也停下来了，离开主要的侍奉岗位 主乳血也不能叫了。然后甚至于后来慢慢太太鼓励我还再进去师班里面去啊，来侍奉。我就发现我的工作成为我的偶像，我就完全被困在那边。我的侍奉受影响，家人受影响，到一个地步我身体也受影响。我以为拿到这样子的一个那么高的职位就很好了，但是带来的影响真的超过我可以想象。所以当我把我的安全感、我人生的希望、我的身份的证明，我甚至带当时人生的意义放在我的工作当中，我的工作就成为我的偶像。甚至于到现在我也提醒自己，不要以实现我的自我成为我的偶像。在教会里面侍奉神，有时就说哎呀，人很喜欢听我讲道，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好多人来了，我们可以做好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被壮大，有好多人。结果为了追求教会能够有更多的人聚会，这个自我实现也可以成为我的偶像。求神怜悯我，原来我们那么容易在神以外会把其他的东西替代神而成为我们的偶像。解释偶像不单只是在我们很熟悉的地方出现，甚至可以在每一个角落，在最近前的地方都可以出现。弟兄姊妹都可怕，所以找出解释偶像真的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我们真的要靠主放下。有一个传道人神很大使用，叫 Tim Keller， 提摩太凯勒，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失去一些好的东西我会感到难过，但是如果我失去我的偶像我会感到生不如死。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心里，就在现在，有没有一些东西，有没有一些人，你失去他你会生不如死，你会用一切的东西来得到他，为他你不愿意失去任何的东西，这个大概就是你心里的偶像。 Tim Keller 他提出七个问题，帮助我们能够找出自己内心里面的偶像。有个传道人讲得很对，他说现在的偶像大部分都在心里，已经不复放在这个台架上面了。听见了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害怕的东西，举个例子，我讲一个名词你一定会害怕，癌，你怕吗？我最焦虑的是什么东西？第二个问题，什么如果我失去他的，我会感觉我会失去这个生活的欲望，我继续生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他问当环境出现问题的时间，我是依靠什么来安慰我自己呢？第四个问题，我经常想的是什么？就是当我感觉是有自由的时候，我头脑里面在想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呢？第五个问题，就是当你祷告以后，有什么的祷告还没有蒙神的垂听，你会转离上帝的？到底这个是什么的祷告？第六，什么使我感觉自己是有价值？我以前就是在工作里面的权力，我能够管多少生意，管多少人，是我的价值的标准，结果弄到自己一塌糊涂，我为什么会感到骄傲呢？第七个问题，就是我生活当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什么真正让我感觉到快乐的？ 这七个问题是值得大家回去想一想，让我们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再想清楚，到底我们内心当中有什么取代耶和华上帝的地位，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以致我们的生命没办法经历到神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在这个十家的分享当中，神告诉这个以色列民最重要的诫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间也跟当时的门徒讲，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侍奉耶和华上帝，要爱上帝，就是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不可有其他的神。这个原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诫命。路德，马丁路德他讲到这样子的分析以后，他下一个结论，他就说原来所有其他的世界里面所犯的罪，当他犯这个罪的时间，他首先就是犯第一戒，就是没有以上帝为神。举个例子，一个人去偷东西，他觉得人家的东西拿偷过来自己拥有，他就觉得他的人生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超过神在他生命中的地位，结果他是现犯不以神为他的神，然后去偷东西。所以贪恋人家的妻子奴婢流奴等等，就是觉得哪些东西比神更宝贵，所以他可以冒险去犯这些罪。或者我们在人面前说谎，人家问我们，我们就用骗话来回答，我们会觉得什么？我们就觉得可能是我们的面子，我们的钱财，甚至于我们在人面前的形象比我不犯这个罪更重要。意思就是说，这些面子，这些钱财，人家心里对我的形象就成为我的神，结果我首先不以耶和华上帝为我的神，我就会说谎来保存我的面子，保存我的钱，来让人家在人的面前我有美好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吗？原来这样子的偶像崇拜是那么容易让我们进去，结果我们就拜错神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当我们真的以上帝为我们的神，我们可以进到他里面与他为乐。有一个印度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讲的。他说在古旧的印度的地方有四个王子，他们每一个呢都有特别的这个技巧，可以做非常伟大的事情。然后他们受教育以后，第一个就跟人说，我是这个科学的专家，只要你给我一个骨头，我就可以让这个肉放在这个骨头的当中。然后第二个王子就说，啊，我可以有肉有骨头以后，我就把这个动物可以把它的皮肤，把它的这个头发等等可以放进去。第三个就说，你们可以把这个肉可以合起来，我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四肢，这个四个这个肢体可以卡进去，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可以站起来的一个动物。最后一个王子就更厉害了，他就说，我更厉害啊，我可以让一个行刑的一个动物给他生命。啊，这四个兄弟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这个感觉，都我们四个人合起来可以让一个动物可以重新的复活过来。于是他们就去这个心灵的当中，是终于找到一个骨头，他们找到的骨头是一个狮子的骨头。第一个就把这个肉放在这个骨头当中， 第二个就把这个皮肤把毛都可以弄出来，第三个就把这个脚放进去，第四个说你不信不信我可以让他有生命，每个人都说我相信你是很有技巧的，他就给这个狮子有生命，结果怎么样？狮子把他们四个都吃掉了。我们的人生不晓得有什么东西我们创造是最重要的偶像，没有他我们生不如死。然后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些偶像都不是我们的救主，早晚一天我们会给他吞吃。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原来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其他的偶像。我希望这个星期弟兄姊妹有机会回去想一想，到底在我内心里面还有什么的东西比神在我的人生里面更重要的，以致失去他我就生不如死。然后让我们发现到底在我们人生当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神来对付，也让主能够完全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成为我们的救主和圣灵的主。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何寿恩，他曾经年轻的时间来过中国传福音，他在一个学校里面当老师，后来里面的人对他非常的不好，结果他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没有跟这些老板吵起来，他自己就退回英国的地方。后来神感动他要再来中国做宣教士，他就坐船来到这个福州，有一个地方，这个小小很穷的一个乡村当中来侍奉。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很深，但是神给他的感动就是只有在这个小小的一个白石潭的地方来生活，来帮助那些跑到他那边愿意听神话语的人。我们中国里面曾经出过三个属灵的巨人，其中一个叫易托生。易托生就年轻的时间就去这个何寿恩的这个地方来跟他学习圣经的真理。这个何寿恩他完全的把他自己所有的偶像都放下，然后在他的这个座右铭就说，为了自己我什么都不求，但是为了主他什么都求，这个也成为易托生人生的座右铭。他写一首诗歌就叫有你就了，甚至只有神就已经够了。今天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间，就让我们以何寿恩的这一首歌作为回应，有你够了，让我们能够从心里也真的把偶像放下，然后跟神说，神啊，我们有你就够了。我们请 Kitty 帮我们先弹一次我们一起来唱这四节的诗歌。
Amen.